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正念破除监控与骚扰，作者安徽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9号。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了，可是中共邪党仍像以前管制黑五类一样，用黑名单监控着大法弟子。以前对于黑五类是公开管制，而对大法弟子是由社区和派出所暗中偷偷摸摸的监控。在监控视频中监控大法弟子的行踪，对带手机的大法弟子监控其手机路线图，对出门不带手机的大法弟子就每隔几天打手机来确定是否在本地。如果出门戴帽子也不带手机，平时也不接陌生电话，谢恶就要上门来拍照拿去交差。在单位上班的由单位提供大法弟子的出勤情况，八九十岁不出门的在所谓敏感日之前，谢恶也要上门骚扰。今年年初，我原来所在的社区把监控我的责任转到另一社区，他们通知我去和新社区认识一下。原社区的工作人员已经明真相并三退，对我很友好。他介绍了那个社区的主任、书记，还有一个是派出所的 A 所长，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的。我一听有新人需要讲真相，就去了。我很客气又不失威严地向他们问好，后来一直都是 A 所长和我对话。 A 所长问，你退休在家干嘛呢？我说，我在家学习法律，我要确保自己不违法，也要监督别人不要违法。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，又没有相关政策，连个红头文件都没有，你们叫我来是对我个人人身权利的侵犯，你们到我家敲门就是对我家庭其他成员人身权利的侵犯，我今天来是体谅到你们的难处，是为你们来的。 A 所长说，练法轮功也有得病的，也有死亡的啊。我说，是有，就像人们都相信医院，可在医院治病的病人还有又得病的也有死亡的，这不能说医院骗人吧。还有就像一个学校的学生，有考上大学的也有考不上的，不能因为有考不上的就说学校骗人吧。练法轮功要求按照真善忍做人，法轮功的书里写得很清楚，光练练动作不能算是练法轮功的人。有些人不能按照真善忍做，他得病了死亡了，能赖在法轮功头上吗？ A 所长本来认为他的问题会难倒我，没想到我对答如流。他态度缓和了下来，说，嗯，得符合他的要求才能去病，要按照真善美做。我说，是真善忍，忍让的人。他说，和传统文化是一致的。我说，是的，但是和无神论是不相容的。我又把法轮功当初传出时的盛况和为什么遭迫害的原因，当时高层领导对迫害法轮功的态度等基本真相都讲了一遍，也讲了我自己练法轮功之前的各种病的情况，被迫害的情况，也讲了我的亲属被严重迫害的情况。我说，我们到省社科院找到法学研究所的法律研究人员，询问了有关法轮功方面的法律，他们说在法轮功这方面法律上是空白，找不到相关的法律，就是说没有任何法律禁止练法轮功，那你们迫害法轮功就是真正的破坏法律实施。他低声说，这是他的工作。我又说，我练法轮功近30年了，再没得病，我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，我不傻，不会上当受骗，我们也没有非要和谁对着干，为什么非要我们不练？现在骗子多，暴力多，社会提倡诚信，按照真善人做不就好了吗？天安门自焚是拍电影演的，栽赃法轮功的，所以我们不服气。江泽民死了，把骨灰撒了，他那么喜欢成殓，却不敢进八宝山，他知道自己迫害法轮功罪恶深重， 将来别人会掘他坟，撒他灰。江泽民的悼词上只字不提他发起迫害法轮功的奉公违纪，成功的甩锅了。现在他把你们当作迫害的工具，强迫你们做违法的事，却不制定法律保护你们，你们也得为自己着想。你们卖力地搜集所谓的证据搞迫害，搜集的证据越多，你们的上一级和法院检察院就越被动，这没有法律依据的事儿，谁想那么积极干？你们完全可以变通的处理。他点一下头并说，你不转化我还得按照没转化上报。社区主任看我说话占了上风，就说，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社区的人原以为我来得这么爽快，可能是准备转化的，就把派出所所长请来了。那时候他们正在搞清零行动，在场还有给我拍照的，我制止他，但还是拍了。那个社区书记留了我的电话，说有事会给我打电话。那个原社区人员送我到大门外，向我道歉说，没想到他们把 A 所长请来了。我说，你不用在意，我正想找 A 所长呢，他新上任，我去了派出所三次都没找到，今天来得正好。回家后我担心他们会拿给我拍的照片做文章，就给社区书记打电话，不要把照片放在橱窗或网站上让别人拍去，对你将来不好，因为这事是没有法律依据的，我希望你永远平安。他说不会的，只是用于汇报工作。不久社区调来了一个副主任，那个书记趁机就把管法轮功的事推给了这个副主任。副主任打电话让我去认识一下，我立即就去了。我对他说，新官一上任喜欢冒进一下，对待法轮功的事可千万不能冒进，这个至今没有法律依据。很多人把坏事干了，知道没有法律依据后就换岗位不干了，把烂摊子甩给你们，将来清算可就麻烦了。你看江泽民死了连骨灰都不敢留，把骨灰撒了，怕以后别人掘他坟撒他灰。迫害法轮功就是他发起的，他知道自己罪恶深重，那些了解情况的人都不愿干这个工作。他本来想对我说教说教，听我这么一说，就说他自己原来不在这个行业，不了解情况，然后很客气地问我中午要不要烧饭，我就顺势告辞了。今年6月份 A 所长打电话让我去派出所聊聊，我到那里不见 A 所长，却来了个相邻派出所的警察要给我做笔录，问我知不知道他们找我干什么，我练不练法轮功，周围有没有人练等等。我说不知道你们找我干什么，我练不练法轮功是个人隐私，拒绝回答，周围可能有人练也可能没人练。我又想到这样配合他回答是不符合打法的，我要陷入被动了，就严厉地说，你这样问我有什么法律依据，我不回答也不会签字。他说要到我家看看，我又厉声斥责他违法，说你们把社会治安搞成这样，现在不是至亲都不让进家门的，你作为执法人员，法律没授权的你都不能干，我作为公民，法律不禁止的我都可以做。公务员法第60条规定，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命令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你们不是说很忙吗，你们警力没用到正道上，用歪了，把好人都逼成坏人，你们就更忙了。前年让举报政法系统违法行为，第一条就是徇私枉法罪，你们对法轮功的迫害都是犯了徇私枉法罪。他就说不去我家了，又亲热地喊我大姐，劝我别练法轮功了。我说好弟弟，法轮功的事你不要管，不久要清算的。他客气地要开车送我回家，我拒绝了。刚到家，这警察又打电话问我，大姐，你是不是在某某路对快递员宣传法轮功了？我说没影的事儿，你们认错人了。他又问，那你对法轮功是什么看法？我说法律只管人的行为，不管人的思想。 他就说，好吧。中午我对上午发生的事感到莫名其妙，又有些担心是不是被举报了。我想既然骚扰了我，我就要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多讲些真相。我又给那个警察打电话，告诉他相关法律。他说，你找我们毕所长吧，他知道法律，他是管这个的。我一听觉得机会来了，那个派出所对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迫害得很厉害，得去给他讲讲法律。我心里有点怕，连家里的钥匙都没敢带，但一想我完全是为他们好，没有一点私心，是符合大法的，不会有问题的。下午我带上相关的材料就去了。到那以后，我给上午那个警察打电话，他让我在大厅等着。过一会儿毕所长喊我进去，这时我所在辖区的 A 所长给他打电话，可能是叫他给我拍照，说明毕所长已经告诉 A 所长我去找他了。我把上次给 A 所长讲的关于法轮功的情况都讲了一遍，又给他看了14个邪教及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。他说，全能神也不在这14个邪教里啊。我说，全能神以前叫灵灵教，是在那里面的，以后改叫全能神的。他又说，网上还有多少多少个邪教的说法。我说，那都是反邪教协会搞的，反邪教协会是民间组织，是没有法律效力的，而14个邪教是公安部的通告，是有编号的，是红头文件，50号令也是红头文件。我又把前任刘一玲头目傅振华、副头目孙立军被判死缓，副头目彭波被判十几年，本省的刘一玲头目被判十几年的事也说了一下。巴里东升拍天安门自焚伟案后得到提拔后又被判15年的事说了一下。我说，江泽民血债帮迫害法轮功，罪恶深重，下不来台了，他们势力太大，先迫后任者接着迫害，各个省以前的刘一玲头目陆续都进监狱了，继任者也在排队进入。他疑惑地问我，当时99年的迫害是怎么搞起来的？我说，就是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纸铺天盖地的狂轰滥炸，污蔑谩骂法轮功，国人都被吓住欺骗了，不敢也不愿了解法轮功了。其实从来都没有法律和政策说不让练法轮功。毕所长说，不允许到外面宣传法轮功。我说，宣传也不违反法律。有一个退休的老检察长说，法轮功就是拉一火车皮传单都不违法。现在把法轮功按照刑事案件判刑，都是依照两高的所谓司法解释，按照立法法第8条第4款犯罪和刑罚，第5款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，都只能制定法律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刑事案件必须按照法律，不能按照什么司法解释。迫害法轮功的都是打着法律的旗号破坏法律实施。他说，你把法律搞得这么清楚，这些事让你们辖区 A 所长给你解释吧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我又说，谁举报我了？他说，没人举报。我说，上午为什么找我？他说，是工作需要。就这样他走开了。我感觉大法弟子的正念确实是有威力的，以前他们每一次打电话让我去，或者每一次敲门，我都很怕，心里颤抖，每次都感觉就是要过生死关了，现在怕的成分小多了。有时他们长时间看不到我就来敲门，说看我一下就行，其实就是要拍照向上面交差。我说，我绝不配合你们做违法的事，就不开门，并隔着门给他们讲真相。他们完不成任务就不走，我就打110报警，一点儿也不怕了。现在邪恶的因素少了，环境变了，我感觉正念能主导这一切了。那些虚张声势的邪恶尽头，大法弟子几句正念坚定的话就把它破除了。这一次次的骚扰迫害，也是一次次的使我走出人，超越人，走向神，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，师父的降济救济，利用这些机会来成就大法弟子。师父的苦心安排，师父的圣恩， 弟子只悟到和感受到了一点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在背法中升华心性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9日。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从1996年开始背法，之后背法一直贯穿整个修炼过程。1996年单位比较清闲，我想考研，也到附近的学校上自习。后来一想，有考研的时间，我把法背下来不更好吗？把最珍贵的法装在思想里多好，所以我就开始起早贪黑的背法。背法就是坚持反复背，一遍接一遍背，反复背法无数遍。到2001年，我基本上能把法背下来了。现在学法一般都是背着学，到目前转法轮抄写了30遍，红银、红银二、红银三、红银四、红银五抄写了24遍，红银六也在反复背诵中。整个修炼中，背法帮我做好三件事，走出各种磨难，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。第一部分，在病业中悟道。2019年9月份，我经历了一次病业，一天凌晨起来，我有一种恐惧感，刚到卫生间，突然鼻口喷出像泥土颜色一样的水。我知道这不是常人的表现，因为没吐任何食物，但恐惧感在逐步加重，全身冒虚汗无力，呼吸困难，这一切都来源于胃，我坐立都不行，只能半倚在床上才能呼吸，稍一动就上不来气儿。在这之后的几天里，呼吸都困难，走几步路都挺困难，会冒汗，同时有恐惧感，感觉说不定啥时就不行了，真是生死大关。每天早起来都感受那个恐惧和难受还在，说恐惧和难受只是一种形容，真实的状态不好描述。我以为这种状态会很快过去，没想到这种状态一下持续了几年，只是逐步逐步在减弱，持续一年多时，那个东西已经很弱了，但感觉还挺可怕，有时会突然上来，会一下像六神无主了，心慌的一种状态。但这些表现外人却看不出来，只是自己知道。这个过程，我主要靠抄法、默写法走过来的，因为难受时看不进去法，也读不进去法，但默写可以。每次回想这个过程，都让我感受到业力的可怕，生命的卑微。再了不起的人，等业力上来时，一下就完，瞬间就垮。所以不敢自以为是，不敢造业。业力能使人发疯，能使人出现各种可怕的状态。这一切只有在法的承载中才能够走过来。我悟到，这个漫长的消业过程，就是消除自我，消除那个自以为是的过程。生命要谦卑，要敬畏，只有法才是第一位的。古人讲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水总是往低处流，所以才能使万物受益，只要高一点，低处就不能受益，低处不能受益，高处也将受损，因为不能循环圆融。修炼的人要不能谦卑处事，自以为是，高人一等，同样不会使周围人受益，最终害人害己。病业中的那个恐惧感，就是源自于自我为是。新宇宙的特性是为他的，没有自我，更没有自以为是。第二部分，被迫害中讲真相。今年我再次被警察绑架，这次绑架是跨省绑架。我告诉那些警察，大法是正的，大法弟子是好人。给他们讲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法轮功祛病健身，提高人的境界，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我只是说法轮功好，就要把我抓起来定罪，那新闻媒体 天天成千上万的信息宣传法轮功不好是什么罪，而且我说的是事实，他们说的是谎言，是造谣，那他们得定多大罪呢？我还告诉他们，天门自焚是自编自演的，王进东烧成那样了，而腿上装汽油的塑料瓶却完好无损。这个自焚谎言对人的危害最大，欺骗了很多人，让人仇视大发。这些他们都写在案卷里了。一次和他们办案来的五个人一起吃饭时，我谈到中共的腐败，他们都很认同。我说共产党把海参崴、库页岛、外兴安岭、江东六十四屯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出卖给俄罗斯，那是历史上签订的不平等条约，全世界都知道，不平等条约全世界也都不承认，可共产党却承认了，还将唐努乌梁海划给了俄罗斯，面积相当于河南省。和平时期割让领土就是卖国行为。他们中的一人说，你说的这个我知道。一次提审，有个新面孔，说是顺便跟来的，他是个年轻人，刚从部队转业，谈话中很自信。他说如果国家有战争，他会报名参军。我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，我说中国人都是爱国的。我问他，你当过兵，那六四时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你知道吧？他说知道。我说他是有良知的人，不对学生开枪，宁杀头也不做历史罪人，如果让你对学生开枪你会吗？他沉默了，我看到他身体在抖，手也在抖。一次提审，他们问其他同修的信息，我严肃地说，我不会告诉你们，我被迫害的这些苦难经历，我还会让别人再经历吗？而且我们是好人，没有违法。之后他们就没有再问。一次提审，他们说海外学员给他们打电话了，一人问我，藏字石的事是真的吗？还有一个人问我，10个护士上绞刑架是什么意思？我就给他们解释，藏字石到网上一查就能看到，中国共产党亡这6个字，上亿年前形成的，这是天意。10个纳粹集中营的护士在清算时被送上了绞刑架。虽然是简单两句问话，我知道海外学员的电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最后一次提审时，我跟他们讲，我现在还没看到你们枪口抬高1厘米，让你们抬高1厘米并不只是为了我，也是为了你们，你们办案是终身负责制。关押30天后，检察院提审我，我告诉他们，本不想回答你们的问题，但为了表示尊重就回答你们的问题，因为初次见面总不能什么也不说，但我不会给你们签任何字，因为我没违法。问话交谈之后，他们让我签字，我拒签。他们与我商量说，你可以写法轮大法是正法再签字也行。我还是不签，他们没办法，电话请示后无奈地走了。但从问话中我知道，他们对我的事非常了解，案件涉及的细节都了解，应与公安局主管办案人商谈过。有时我与警察讲，我不会配合你们，因为我没有违法，法轮功全世界都在练，在中国也只是共产党在迫害，香港、澳门都有人练，台湾有很多人在练，那你说是全世界都出了问题呢，还是共产党有问题？第三部分，在看守所的经历。在看守所，我每天背3讲法，方便时就小声背，看电视新闻时间，我打坐1小时，随时立掌发正念。我一开始还不敢公开练功，但看守所狱警特意来对监号里的人说，他练功你们不能学。还问我，你都什么时间练功？我一看，这不是叫我练吗？我就开始堂堂正正的练功了。监号有个人让我念监规，我还没说话呢，号长就说，你让他念，他能念吗？共产党的东西法轮功能念吗？有一次监号里的人围着听我讲话，这样是违反规定的，监号中的对讲器响了，某某监号你们都坐好了，说话很客气， 我想狱警知道是法轮功学员在讲，要是其他人早开骂了。出现这些情况，我想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。我给号里的人被红银做人，为情者自寻烦恼。有个人说，说得太好了，我告诉他们这是我师父说的。背师尊的无存时，有个人让我给他写在手上，他随时背。有些人学我发正念的手势，他们感觉很好看。开好物会时，我就说些法中的理，启发他们的善念。他们好多人说法轮功说的与众不同，说得好，说得太对了。在监号里，我用方便面的袋子装脏物，上卫生间时再倒到垃圾桶里。一次号长看见了，问旁边的人，他在那儿倒啥呢？旁边人就给号长解释，说法轮功讲究爱护环境，这一小小的举动触动了监号里的人心，号长为此给了我五袋方便面，表示赞许。实际修炼人在人中的每一件小事，甚至每一念，都是一个音符，我们都应该用慈悲善心来演奏好，每一音符都在散发着正的能量，会救度更多的众生。在这里我也看到一点，人呢，对传统的东西，对于做人的道理都是渴望的，神性还存在着，只是在邪党的党文化中完全迷失了，不知道了。我在里边讲的东西，对监号的人也潜移默化的起着作用。一次听监号的人唠嗑，说国民党那时只是从身体上折磨你，共产党不光是身体上折磨你，还在精神上折磨你，用魔法折磨你。一个领导干部被纪检人员折磨的不得不承认受贿，因为不承认就是对抗组织，不承认就抓他的家人。他深有体会地说，共产党就是魔鬼。号里有个北京待过的人，他说北京人都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警察哪有被灭火器巡逻的。被非法关押到第30天时，我心里想自己这次绝对不可能出去了，但思想深处总有一念，哪有那么绝对的。当天有人还问我，你能不能出去啊，我还说我在这陪你们。因为我转到这监号才3天，刚劝退了几个人，还10多个没讲呢，他们有些人还要跟我唠呢。晚上要睡觉了，狱警来了，喊我的名，叫我收拾东西。监号里的人都很意外，我也特别意外，但心里比较平静，还自言自语，我没想走啊。有个人很遗憾地说，明天还想听你讲呢。狱警说，你练功了？我说我刚练完。狱警说，你不练就不让你出去了。其实我也很遗憾，我被调了3个监号，每次都很突然，都有还没给退的，这次又有10多个人没给退呢。我知道我一说他们就会退，是我没有抓紧，以为时间还很多。这次案件上面督办的，主管案件的人是个善良人，有一次他与我说，那天我看你好像练功呢，我就没打扰你。我想我们讲的真相他们听进去了，枪口真的抬高了，我为他们的选择而高兴，他们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被罚发正念讲真相，加上海外同修的配合，在我看似绝不可能的事情出现了。第四部分，被罚带来的状态。回想这些年的修炼中，自己的悟性、正念、向内找这几方面与同修比差距还是挺大的，但被罚却起到了不可思议的作用。2006年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40多天后，被转到劳教所严管队。在看守所期间，我背了10多遍法，那时一直担心的就是到劳教所要面临强行转化。可是一进去让我很意外，严管队队长说不会转化你们，不让你们写3书，你们就是别起事儿就行。但以后被送来的学员，他们又恐吓威胁逼写3书。在被非法劳教1年半的时间里，我几乎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背法，一直背到晚上休息，躺在床上我还背， 虽然每天干点活，但不影响我背发，甚至看电视也不影响我背发。一年半的时间，转法轮背了208遍，那是感觉自己融在能量中，身体的变化也非常大，有时能量的运动都体现到表面来，那个力量还挺大。以前眼前只有两个圆圈似的东西，出狱时已经数不过来了，茫茫一片。我在里边时，没有狱警打过我，也没有狱警骂过我，队长曾经拿电棍电我，但没有电，他就气急败坏地走了。他们都知道我在被罚，但没人管，也没人提。用狱警的话讲，你该做的都做了。在我流离失所的几年里，我独自一人，除了简单的吃饭睡觉，每天时间都是背法、抄法、发正念、讲真相。有段时间一天背六讲，一个月背了20遍。背法中消去了孤独与寂寞，有时年节我都是一个人，对外界的氛围，对人世间的一切毫不动念，感觉一个人很好。背法伴我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。背法时我用神韵来参照，背法从内心要敬畏、感恩与静心，从形式上也要努力达到准确。背法时每一页、每一段、每一字还有标点符号都要准确。背法的过程使我生命体系得到了升华，对于宇宙中的一切无欲无求，唯要大法。在住持正法中所经受的一切都是我的荣幸，唯有感恩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关心和营救被迫害的同修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9日。慈悲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感谢每年在明慧网举办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，给我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互相不认识的情况下，通过法会的一篇篇文章，找出不足，共同提高，共同精进。同修们的正念正行、可歌可泣的故事，让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。在这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之际，把我们在营救同修、整体配合、提高的过程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一月之隔，同修大变样。阿明同修是研究生毕业，在我市一所重点大学当老师。阿明有幸在1999年以前得大法，身心发生很大的变化，对大法很坚信。在中共邪党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迫害中，阿明为了维护大法，一次次地走出来，向世人讲真相，救众生。他多次的被非法劳教、关洗脑班判刑。在某一年，阿民再次被绑架，被非法关入他父母居住地的看守所，且不让他父母亲与他见面。他遭受到各种酷刑折磨。一天晚上，阿民起来解手，把腿骨摔断，站不起来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监狱的牢头和警察说他是装的，叫两个在押人员在他腿上轮番踩踏。阿明痛得撕心裂肺，昏死过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看守所的警察还说他是装的，不给治疗。几天过去了，警察看阿明真的动弹不得，他们怕承担责任，才拉阿明到监狱医院做手术，用钢针固定上。但为时已晚，造成阿明终身残疾。就是这样，阿明还是被非法判刑4年，送入监狱关押折磨。为了破除旧势力的安排，减轻同修的压力， 在本地协调同修安排下，我们组成了营救小组。大年初一那天，同修来到了阿民的父母家，接阿民的父母亲到监狱去看望阿民。由于中共协党对阿民的多次迫害，父母亲也受到重大的伤害，特别是他父亲，当时60岁出头，看上去满脸皱纹，头发花白，走路一摇一晃，像个80岁老人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们租到一部比较豪华，能坐11人的轿车，来到阿民被非法关押的监狱。我和另外两位同修及阿民的父母进监狱，其余同修在监狱外发正念。阿民被非法关押的监区在搬山腰中，我们一进监狱就感到牢狱阴森森的恐怖，警察又恶狠狠的，我们立即请师父加持，并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操控警察背后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大约等了半个小时，阿民从地下道慢慢的一拐一瘸地走出来，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防寒衣，背后跟着一个警察。阿民的父母亲知道我们和阿民互相不认识，他母亲很机灵地叫着阿民的名字说，你姨妈舅舅来看你了。阿民来到办公室，我一看，当时的阿民还不到30岁，可是多次的迫害和各种酷刑的折磨使他看上去近50岁的样子。阿民脸色苍白，眼睛盯着警察，不敢动，也不说话，身体微微发抖。有板凳，我叫他坐下，他也不敢坐。他父母亲给他带了吃的，他也不敢吃。特别是过几天是他的生日，他的父母亲给他带了一些熟鸡蛋叫他吃，他也不敢吃。当时我的心很难受，眼泪差点流下来了。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把警察调走。一会儿，一个警察的手机响了，他接完手机就走了。剩下一个姓张的警察，我立即给他讲真相，并询问阿明的情况，希望他与他们领导能够正确善待大法弟子。起初，张警察不接受，推脱他们的责任。我就严肃地指出，阿民在严重受伤的情况下，你们收了监，就是你们的责任。他无话可说，这才答应给监狱领导汇报，要给阿民治疗的问题。这时，阿民也知道我是同修，他的正念也起来了，一会儿把家人带的东西，特别是熟鸡蛋，一口气全吃完了。一个月之后，我们又同他的父母亲去看阿民，这次还是我们三位，跟随着阿民的父母亲进了监狱，同样的办公室，同样的场地，阿民来了，还是从地下道一拐一瘸地走上来。我一看，阿民面带微笑，精神抖擞地走到办公室来了。看到我们，阿民就说另一个同修被迫害的情况，边说边坐到板凳上。当时他以为我没有听见，就拉了我的手一下，说，你听见没有？某某同修被他们单独关在一个房里，关上门，在迫害他。我对他说，我听见了，他才放心了。我们回来后，赶紧告诉那位被迫害的同修的家人，他的家人就及时到监狱去看同修，减轻了迫害程度。第二部分，两地同修放下执着，配合营救。阿林同修是学医的，毕业后在我市某区一个医院当医生。99年以前，他有幸得大法，得了大法后，他对工作更兢兢业业，按照真善人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，拒收任何病人的红包，做一个更好的人。自99年720，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发动对大法的迫害，他多次被非法劳教、关洗脑班、判刑，工作被剥夺，处在无家可归、四处漂流之中。 有一年，阿林在出租屋再次被绑架，再次被非法劳教三年。这个邪恶黑窝劳教所在我市一个郊区山上，在那里非法关押过我们上百名大法弟子，被迫害死的大法弟子也很多。阿林前几次被非法关押时，曾背靠坐老虎凳，遭电击、吊靠，不许吃饭，不许睡觉，关过雷峰塔等等酷刑，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。这次他被送往劳教所，车开进劳教所后，车门刚打开，他就跳下车，想逃出劳教所，不想再遭邪恶的迫害。可是，在他跳下车，脚触地时，一只脚胫骨和后跟严重扭伤，动弹不得。在场的警察不顾他脚的伤痛，把他拖进监区，不给吃，不给喝，还强迫他出工，挑粪，浇菜。我们本市大法弟子得到消息后，立即到黑窝发正念。在这次发正念中，我们有开天目的同修看见一个景象，在山上发正念，山上一片红，见天空有神仙出现，好像他们也在发正念。山下也有发正念的同修，可是山下天空一片雾茫茫的。同修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受震动，原本不愿上山和有怕心的同修立即归正自己，都愿意上山了。为了安全，协调的同修把同修们分成几个小组，分别上山。有陆续从黑窝出来的同修说，外边的同修一发正念，他们就感觉到监狱的环境宽松了一些，警察坏人没有那么恶了。另外，我们就想办法找阿林的家人，可是找阿林的家人不那么容易，因为我们不认识阿林和他的家人。我们参与的同修们先静下心来学法，在法上认识。我们为什么要营救同修？因为阿林的妈妈和他的亲戚们都在远郊，离我们主城市很远，再加上我们不认识，我们找出了自己怕麻烦、怕苦、怕累、怕耽误时间影响自己的修炼等等。我们立即在法中归正自己，这一下真的是柳暗花明，师父帮我们了。就有同修介绍了一个阿林妈妈所在地的同修，这样很快就和阿林的妈妈认识了。可是他妈妈被阿林多次遭受的酷刑迫害经历弄怕了，他妈妈不敢出来和当地的同修接触，怎么办呢？只有师父才能救他。我们就和非法关押阿林的黑窝所在地的同修联系，得到当地同修大力支持和配合。同修们就在黑窝的附近租了一处房子，才又去和阿林的妈妈商量。他的妈妈看到同修们为了营救他的儿子无私的付出，很是感动，并且看到所租的房子离他自己的所在地很远，就愿意到出租房去居住。那时他们当地没有一个同修愿意出来配合阿林的妈妈。我们这儿的同修就立即安排同修与他的妈妈同吃同住同学法同练功，并且经常开小型交流会。开始时他妈妈不敢跟同修去救儿子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和同修整体配合的正念场，他受到很大的鼓舞。特别是有一次，我们当地两位女大法弟子进入黑窝内，直接找到一个姓刘的大队长，要求他放人。当时阿林已被他们迫害得神志不清，见到我们大法弟子时大喊大叫，警察还说他吃大小便。当时我们到现场去营救的同修看到阿林被迫害的情景，心里很难受，很焦急地要求刘队长他们放人。交涉中，我们其中一个同修由于心急说了一句不当的话，引起了刘队长背后的邪恶因素控制着刘队长，叫嚣着要把我们这两位大法弟子抓起来。结果立即来了10多个警察，把我们两位同修围住。 当时两位大法弟子正念很强，立即要求放人。外围的大法弟子也在高密度发正念配合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正邪较量，解体了邪恶的因素，这两位大法弟子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，堂堂正正从黑窝走出来了。阿林的妈妈和我们全部同修听到此事后，受到很大的鼓舞。越来越多的同修走出来，到黑窝发正念，加入营救同修的整体。特别是阿林的妈妈找到了自己与同修的差距，和他自己的怕心、为私、为我的心。阿林的妈妈心想，同修能为我儿子无私的付出，而我这个当母亲的却不敢去营救自己的儿子，我怎么对得起师父呢？我要跟同修一起去营救儿子。后来阿林的妈妈能在法中归正自己，独自一人到阿林被关押的地方，天天坐在监狱大门口去要人。当时又是数九寒冬的天，有时天下着雨夹雪，他还是照样坐在冰凉的监狱大门口的地下要人。他多次被里面有良知的警察看见，劝他回家，他还是不愿离开。他这慈悲的胸怀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，感天动地。劳教所里面的领导和警察们立即同意放阿林。这时即将过年了，可是阿林的户口所在地的人员不接纳，怎么办呢？营救小组的同修就和阿林的妈妈商量，到他老家给那里的610人员讲真相。阿林的妈妈经过这几个月和同修整体配合营救儿子的过程中，提高了自己身心的改变很大，立即说行。于是我们有两位同修跟随阿林的妈妈乘车到了他们当地。阿林的妈妈到一位同修家里去，正好几位同修在学法，听说我们要接阿林回家，就是需要当地610出面去接阿林，而且是我们外地同修到他们当地610办公室去讲真相。当地同修立即就找各自认识的同修，配合我们到610所在地周围发正念，加持我们。我们来到610办公室，以阿林的亲戚身份出面，给610人员讲了阿林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，为什么多次被迫害都不放弃信仰。610人员听了很受感动，当时就同意在一个星期之内去接阿林。一个星期后，阿林就平安地回家了。本来是3年劳教，3个月阿林就走出了劳教所，解体了旧势力对他的邪恶安排。通过阿林的事情，他母亲当地的同修也受到了鼓舞，走出来做好3件事的同修越来越多。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谢谢师父给予弟子们这样实修的机会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